圣约灵修，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下11-12章，作者李英强长老。圣经为什么要详细地记载大卫的犯罪呢？大卫不只是犯奸淫，更是很奸诈地借刀杀人，夺人之妻，杀人灭口，这在任何一种文化和道德中都是极其邪恶的犯罪。任何一个做了这种事情的人都是为人所不齿的，这样的人怎么配服侍上帝呢？他怎么配得到国位坚定直到永远的恩典？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，大卫是不配的，地上没有一个人是配的。然而上帝的恩典却要借着大卫家临到他的百姓。使徒保罗说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不配得到的恩典才叫恩典，若有人配得，那就不是恩典，而是工价了。乌利亚的忠心更加反衬出大卫的罪恶。在乌利亚的死上，约甲和大卫一同有罪，明明知道君王的命令是邪恶的，但是却依然执行。约甲作为大卫王朝最重要的兵马大元帅，后来在所罗门作王的时候被杀，他所犯的罪被清算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，上帝是完全公义的，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存着侥幸心理，所有的罪恶都一定会得到清算，不论是公开显明的罪，还是隐而未现的罪，都必然受到公义的审判。上帝是绝对公义的，大卫并没有因为上帝的偏爱而脱离上帝的审判。先知拿单指责邪恶的时候，大卫也跟着义愤填膺。我们常常也是如此，对他人身上的罪比较敏感，对自己身上的罪却麻木迟钝。先知对君王权力的制约，祭司对上帝所赐律法的解释和教导，才是真正的宪政精神。现代的宪政远离了公义的源头，独一的真神，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了以色列的神权政治，所以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义。没有上帝的差遣，先知就不能自己口含天线替天发言。假先知按照律法要被石头打死。中国历史上的先知都是假先知，只有一些从人的经验和思考而来的聪明，没有真正从上帝启示而来的智慧，所以不能真正制约君王，甚至也不能从内心除去对暴君的恐惧。所以当大暴君兴起的时候，并不会看到有更多人站起来揭穿皇帝的新装，更多的是权辱和沉默。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这个世上的先知。先知若不敢指出时代的邪恶，就失去了先知的功用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我们绝不可小看罪的毁坏性。常言道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耶稣基督的代替性的赎罪，确实将我们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切罪中拯救出来。主定义拣选和救赎的人，一个都不会失落，这是确实的。大卫不管如何败坏，上帝已经定义不撇弃他，这是上帝的怜悯，没有人配得。得到这样恩典的人，岂可继续留在罪中呢？断乎不可。请看看大卫犯罪所得的审判何其严重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这咒诅延及子孙。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在大卫生前， 就由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行出来，成为大卫晚年极大的伤痛。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到孩子必定要死。大卫与波十巴的孩子就死在大卫的眼前，而且大卫知道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。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力量去避免犯罪，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主啊，我们深知我们是比大卫更奸诈和邪恶的人，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你白白的恩典。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那人，我们愿意如同大卫一样来到你的面前认自己的罪，求你悦纳我们如同大卫一样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能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欢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